今天我们证道的是许宏生牧师，题目是常常喜乐，我们就将时间交给许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还记得今年年初我们今年的那个标杆，那个 slogan 是什么？如果早一点来的人应该在上面的这个投影幕上面有看到，那叫什么？起航与主同行。可是起航与主同行的前面，我们还有一个希腊文的字，叫马凯奥伊。马凯奥伊这个字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我们都是有福的人。今年我们在这个新堂里面，我们向神说，我们再一次的起航是与主同行的起航。而这个有福的人，我们都是有福人，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呈现出那个有福的样貌吗？今天的题目叫靠主喜乐，这是腓立比书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今年的标杆讲到我们是有福的人，我就想说我今年用腓立比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学习。腓立比教会也是一个承受患难的教会，保罗因此勉励他们要在患难中喜乐，但是保罗说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活出那个有福的那个天国子民的那个生命，那是有福的，那是非常有盼望非常喜乐的。即便在患难当中，我们都有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活出来。而保罗也提醒我们，我们活出来，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是合一，合一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活出有福生命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合一当中，我们可以在一个圣灵的带领里面，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我们可以齐心为福音努力，我们还可以怎样？不怕敌人一切的威吓，这样我们可以有平安，可以有喜乐。前面我们一直在讲合一，上一次在十月初的时候，保罗终于讲到喜乐的主题。保罗在三章一节就讲，靠，你们要靠主喜乐。而三章开始，其实这是这封书信要开始进入尾声。三章一开始，保罗说，我还有话要说。其实那是一个常用的书信的结尾，可以翻成末了，我还有一些吩咐。这封书信要进入尾声，保罗把这个喜乐的主题强调出来，提醒出来。三章、四章，三次看到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你们要靠主大大喜乐。在三章保罗在讲了靠主喜乐之后，就插入了一个标杆，要向着标杆直跑。其实这是合一主题的延伸。保罗希望以他自己为例，帮助弟兄姐妹在合一这件事情上面成为我们的标杆，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立志认识基督，活出基督。而第四章保罗又回到了喜乐的劝勉，保罗要腓立比教会在苦难当中要常常喜乐，大大喜乐。所以我们今天就透过第四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也一起来看保罗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知道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却有平安。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在这个苦难的时代当中，我们在你的里头真正的活出那个有福的生命，是一个平安喜乐的生命。早晨愿你透过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经文，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如何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有喜乐有平安，活出那一个有福的生命。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四章的一节到十四节。腓立比书四章 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跟许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给予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思念我，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好，我们刚刚讲到，从第三章开始，保罗提到要向着标杆来直跑，要为的是要让我们得着基督。而在得着基督里头，最重要，我们要先认识基督，然后我们可以得着基督，得着基督要我们所得着的，那就是我们可以完成上帝的使命之中，我们等候上帝，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与他一同在荣耀。这里面很重要的其实是一个合一的延伸，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是要一起跑，是要跟教会一起跑，不是我们个人单独的跑。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圣灵的带领里面，我们就像我们的标杆一样，我们起航吧，我们与主同行，是我们与主同行。在一个圣灵里面，在一章二十七节，保罗说这是最重要的事，因为这件事情在一个圣灵的带领当中，在圣灵里面的合一可以让教会，让我们都站立得稳，并且我们可以齐心来为福音努力，不怕敌人的惊吓。我们一同的等候基督的再临，得着那从上头来的奖赏。接着保罗就延续了这个劝勉，继续在第四章以喜乐为主题，继续的告诉我们要站立得稳，要常常喜乐，要大大的喜乐，靠着知足之后可以大大的喜乐。而这每一个喜乐的背后都是要靠主，站立得稳，常常喜乐，大大喜乐，都需要来靠主。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三个面向，我们一同来学习。保罗在四章一节就勉励腓立比教会要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在一章二十七节里面也提到我们同有一个圣灵，在圣灵里面站立得稳。因此那一个和圣灵一起，那个同在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保罗一直在强调，保罗在四章的二节讲到要同心，三节讲到同负轭、同劳苦、同做工，更重要是要一同在生命册上。同就是一起，就是齐心。保罗勉励一直在提醒这个同，就是要在主里面，在一个圣灵的带领当中，众人要齐心合一。而这个齐心合一在第二章已经有充分的保罗的解释。保罗在第二章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在合一这件事情上面，在那个追求我们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件事情上面，保罗说我们都要去学习那三步跟三要。三步就是我们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不要结党是不要为了我们自己的私欲、自己那个利益的想要、私欲的想要，我们就去结党，组成小圈圈。这个小圈圈是为了我们个人的私欲。而这个结党，其实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贪图一些世界上虚浮的荣耀。这个世界要我们追求财富、追求权力、地位，这些保罗说是虚浮的荣耀。保罗要我们不要贪图这虚浮的荣耀，当我们不贪图这虚浮的荣耀，我们也就不会为了自己的私欲想要去结党。并且保罗还提醒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当我们不在乎自己的这些虚名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容易可以去体会跟帮助别人的需要，我们才容易不单顾自己的事。在正面的部分有三要，就是要谦卑，要看别人比己强，要彼此相顾。这就是跟三不完全相反。一个为着私欲的人，他不会谦卑，他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大。而一个不谦卑的人，骄傲的人，也不可能看别人比自己强。而那个为自己需要的人，更不会看顾别人的事，更不会彼此相顾。这三步三要在合一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保罗说基督就是这样的谦卑，这样的愿意来舍己，来为我们众人的好处。因此在我们个人在合一的这件事上，保罗说我们要以基督为榜样，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可是接着在四章的二到三节，保罗举了一个例子，保罗用两个人、两个姐妹，一个是有阿爹，一个是寻都己。保罗透过这两个女人的例子，要让我们学习在群体里面，当有不合一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该怎么办。在群体里面常常都会有这些在同工关系里面或弟兄姐妹关系里面的张力，这些张力在教会里面处处都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不同的人，我们不同，有不同的思想，我们甚至有不同的情感，所以有些事情会触动我们的情绪，而这些差异就会产生张力。有张力其实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如何在教会当中，当弟兄姐妹有这样张力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保罗说教会当中一定有一个角色，比如说我和另外一个同工有发生这样张力的时候，在我们的同工关系里面一定有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什么？这个角色是真实同负一轭，就是说与有张力的同工，他们是真正在一起同工。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样的同工关系，这个角色他会了解，哎，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了？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张力？而保罗说， 这一位真实同父一轭的这一位这个角色，他要扮演的一个功能是成为那个和睦的桥梁，要帮助有张力的同工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想法观念里面可以进入合一。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教会，我们其实我们很多都在同工的关系里面，甚至是在事工里面的领袖，或者是我们在教会有牧职的这些带领者，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其实我们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在团体当中我们就是那一个和睦的角色。当然如果你不是与他真实同父一轭，也就是说你明明知道那两个姐妹有张力，可是你实在不了解的时候，保罗说那你不是这个角色，是要那个真实同父一轭的。因为常常我们会这样，哎呀，那两位弟兄姐妹有张力，我们就很好心的，完全不了解状况，就想要去做和平的工作。但是你会常常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非常热心，但是呢好心办坏事。我要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角色是与这两位姐妹真实同父一轭，是真正在一起同工了解状况。而这样的人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和平之子的角色。我们在个人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要追求在团体里面的合一，我们在团队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角色。当我们身旁与我们一同同工的弟兄姐妹有张力的时候，我们了解状况，我们可以成为和平之子。因此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在合一当中我们不焦虑不害怕，并且彼此顺服，能够分工合作，如此我们可以做成得救的功夫。接着在四章的四节到九节，保罗提到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保罗一开始就提到谦卑谦让，不是谦卑，谦卑跟谦让有一点是有差别的。谦卑的人他会欣赏别人的长处，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一个谦卑人他在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他会不会让，这也不一定。一个谦让的人他是不是就一定谦卑，这没有画成等号。谦让是什么？谦让的人他常常会不忧虑，可以靠主，可以得着平安喜乐。因为谦让的人，谦让是什么？谦让就是一种顺服，是一种温柔，是一种仁慈，是一种宽容。谦让人有这些特质，因此他在他的顺从、温柔、仁慈、宽容里面，他会愿意即便自己的一些权利没有完全的得着，只得到一少部分的权利，他就可以满足。而这样的人通常他不争进，他就不会争进。谦让是相当不容易的，谦让的人因着他可以知足，所以他也可以在同工的关系里面，在生活的事上他可以不会常常抱着一种不平的心。我们都知道常常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我们也许很谦卑，都愿意在同工里面促成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在同工里面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但是常常在同工之后的结果是埋怨不平，就是不喜乐。为什么？常常我们会觉得我又被误会了，我做的好像大家都没有看到，好像我都做了一些就是让别人很困扰的事情，然后自己就觉得很冤枉很委屈，然后就想到受到不平等的对待，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这些 好，公义好像丧失了，不公平，因此就闷闷不乐，就有苦读，就有埋怨。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学习温柔、仁慈、宽容，在这当中我们愿意饶恕，我们愿意接纳，我们有一颗谦让的心，我们就可以在也许是一小部分人的回馈里面我们得到满足。我们常常在许多事上我们有面对正面的声音跟负面的声音，可是很奇怪，我们面对正面的声音那个称赞好像很快就过去了，如果有人给你一个负面的批评，你会记很久，会非常的不舒服，一天两天三天都不舒服。这其实就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有一颗谦让的心，而这颗谦让的心让我们可以没有忧虑。当然保罗在这里讲说，其实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有谦让的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已经进了。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进了，主要再来，主再来我们可以得着什么？我们可以得着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荣耀的盼望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实现，我们可以与主一同得荣耀，在好的无比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一起可以在里面生活，这是何等的一个美事。也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把我们那个愤愤不平的心，把我们那个一时的这个得失，我们可以放下来，因为那个很快就过去了，等着我们的是那个我们后面最大的那个盼望，那个盼望成为一种我们可以谦让的动力。也因为主已经进了，我们可以谦让，我们才可以像保罗说的，我们应当义无挂虑。因为在那个无比的盼望里面，我们还忧虑什么呢？我们可以知道主再来，我们可以义无挂虑，这个是消极面上。我们一直告诉自己我们要不忧虑，但是还有一个更积极的事，保罗说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借着祷告。我们要谦让是不容易的，而这需要一个操练的过程，而这个操练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更积极的是靠着祷告。保罗说要祷告祈求感谢，其实也是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各种的方式，不论你感恩，不论你是有一些需要要祈求要依靠，反正用各样的方式我们祷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并且保罗说要将所要的告诉神，就是你要很明确的、很具体的、完全敞开的来向神倾诉。你觉得不公平，你可以到主的面前跟主讲说，主啊，我觉得我被亏待，主啊，求你来安慰我的心。你可以向神把你那个好像没有得着的、让你不能谦让的都带到主的面前来。生活的困难、面对处境的这样的艰辛，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清楚的跟神倾心吐意。保罗说通过这样的祷告让也提醒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而主要再来，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其实有一个无比的盼望即将要在我们的身上。而也因为透过祷告，保罗也应许说这些祷告会让我们经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也许我们祷告所求的没有实现，我们生活的境况没有改变，但是保罗说这个祷告，这样的祷告会让我们经历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因为处境改变了，不是因为困难被挪开了，不是我们想要的实现了，而是上帝所赐的这样的一个平安会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慢慢的来学习谦让， 我们慢慢可以放下这些苦毒，我们慢慢可以知道那个与主同在的荣耀来将要来到，主是与我们同在的，而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经历在主里的平安，我们的心可以有平安，而我们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心怀意念就被保守，我们就可以离开那个苦毒，离开那个埋怨，离开那个觉得不公平的那个心里面的不舒服气愤等等等等，我们的心怀意念就可以被保守。而当我们可以谦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有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时候，保罗说这样的人他的思念的焦点就不在世界上，他的思念的焦点，因为世上的这一切的权力财富对他来讲就是过往的云烟，所以谦让人他另外可以就是他的思念的焦点可以从世界转向上帝。要我们学习成为一个谦让人，也要在这样的一个享受上帝的平安喜乐里面，我们的思念要转向上帝，我们思念焦点要转向那合神心意的行为。我这里讲到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事情都要思念。其实这些事情把它总合起来，保罗其实讲就是只有两种事情，一个就是有德性，在神里头神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德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可以荣耀神可以被称赞，这些事情都要思念。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圣经常常把这些行善的事，神的心意这些事情，把它翻成行善，这些事情是神预备叫我们行。我们要思念这些合神心意的行为。保罗更进一步的说，我们不只是思念而已，我们还要活出来，还要有行动。保罗说可以以他为榜样，以他为榜样来把这些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行出来。保罗乍听之下，保罗好骄傲啊，怎么是以他为榜样呢？但是保罗其实是要告诉腓立比教会，其实这一切谦让，一切在患难当中可以靠主喜乐，可以仰望神、依靠神，并且可以在圣灵里站立得稳，这种种前面所有的教导，保罗说这是他亲身的经历，在他生命里面都体现出来。我们今天如果要学习保罗，可能要从圣经上面的记载，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头，还是有一些可以把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这些心意可以活化在我们的群体当中生活出来的人，这些生命的榜样，其实也就是保罗在当时提醒腓立比教会，就是我们如今我们学习谦让，我们也思想神所喜悦的事，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周边有一些生命的榜样是我们可以效法，这些生命的榜样他们把神的美善从他们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甚至这些人有些人他们也透过学习，透过他们的实践来让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听到，而透过这些看到、听到， 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行，行出神美善的心意。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当我们可以谦让，可以靠主喜乐，常常喜乐，我们更是要思想上帝一切的美善，他所喜悦的事，也学习去效法这些生命的榜样，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行出来。而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三章在四章的四节前面就提醒我们，我们的谦让的心要让众人看到，是因为我们透过祷告，我们透过效法生命的榜样，我们活出了那个谦让的心，而这个谦让的心是会让众人看到。而保罗最后也有一个应许，保罗说，当我们可以如此行的时候，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当我们愿意行在神的美善里面，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上帝必定与我们同在。而这里特别讲到平安的神，为什么强调平安？也就是说，神的同在，神必与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些事上，上帝的同在会让我们经历前面讲的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直到十四节，接着保罗讲到他靠主大大喜乐。其实保罗也是要我们靠主可以大大的喜乐。而保罗甚至觉得靠主大大喜乐这件事情，即便腓立比教会与他同受苦难，都是美事。如果今天我告诉你说你与我同受苦难是一件美事，你一定会想说，我干嘛与你同受苦难？但是保罗却可以跟腓立比教会这么说，因为保罗有他自己经历患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患难的过程是腓立比教会知道，而在这样的患难过程里面，保罗真的可以常常喜乐，大大喜乐。而且保罗觉得在患难当中，腓立比教会可以跟他一同经历这样美好的喜乐，保罗想到就心里欢喜。所以保罗说，你腓立比教会与我同受苦难，这是美事，这实在是太美了，因为可以经历那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喜乐与平安。而保罗在他的经历里面，保罗说他学会了什么？保罗说他学会了知足，而这个知足让他可以面对各样的境况。而且保罗还说他已经得了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学会了知足，因为保罗可以谦让，在谦让里面，谦让人他容易知足，而在知足当中，他可以在得与失里面，他可以不计较，他可以觉得这样都已经很好，很知足，所以他很喜乐。保罗更是讲说，他也得着那个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知道那是靠主，因为在十节，保罗说他的喜乐是靠主，靠主大大的喜，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加给他那个力量，让他能够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都能做，我想，我们常常会把这句话拿出来说，那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你凡事都能做。但是你常常可能会得到一个回应是，我有靠主啊，我有祷告啊，可是我好像也没有凡事都能做，是因为在这里这句话并不能照这个字面去解释。要不然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生命里面在信仰里面充满了挫折。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说，他在基督里靠着耶稣基督倚靠主，他可以在这里的上下文讲的其实是他可以面对一切的境况，也就是说 这里上文有讲，不论是他是在卑贱，他是在丰富的时候，也就是他在饥饿缺乏的时候，或者是他在饱足有余的时候，他都可以喜乐，他都可以面对，他都可以经历这些生命里面的难处。靠着主的同在，靠着主加给他这样的一个信心跟力量，他与主一同的经历这一些苦难，并且在这样的经历里面，他常常喜乐，他可以在这里面甚至是大大的喜乐。在提摩太前书就有讲到，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当我们可以知足，我们可以藏在基督里，其实我们可以享受在主所赐的恩典，这是何等对我们可以说是大力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常常在喜乐里面。透过今天的经文，这个喜乐的主题，其实是要我们学习谦让，学习知足，更是靠主能够让我们可以谦让，可以知足。我想平安喜乐都是我们共同的盼望，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如果在世上生活，我们所展现出来让人家看到的就是很愁苦，其实不会让人感受到我们是有福的。我们也希望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可以得着平安跟喜乐，这是我们共同的盼望。但是我们需要学习谦让，学习知足，跟学习靠主。谦让的人可以常常喜乐，是因为他们乐意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他们不争竞，他们也因为没有这些挂虑的这些思想，这些世界的事，他们可以不忧愁，更是他们在倚靠主当中，他们可以常常在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当中被保守，心怀意念。谦让人也因此转向他们的思维，效法那生命的榜样，能够与主同行，可以在教会当中一同的来持守这样的一个合一。而知足的人也是可以大大的喜乐，可以面对各种不同的境况，在主里，主的家的力量里面，他们可以在各样的艰难当中得胜勇。可是我必须要说，谦让知足虽然可以让我们喜乐，但是谦让知足在我们这有罪的身体里面其实都没有，因为我们已经被罪扭曲了，我们所看的都是自己。从创世纪夏娃亚当他们的犯罪，他们就是为了他们自己。当我们的眼目看向自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谦让，我们没有办法知足。这就让我想到保罗也在罗马书里面，在第七章，保罗有个经典的呐喊：我真是苦啊。我不知道各位在信仰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呐喊，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想做，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做。主要我们学习不去增进，但是那个增进的心常常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面对那个对自己不公平，对自己那个恶意的批评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一定要伸张公义，为自己鸣不平。我真是苦啊，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不论是谦让，不论是知足，我们在主里一同学习，更是要靠主的怜悯，主的帮助，圣灵的提醒，让我们常常在心里面有这些不平的时候， 在不平安，在那个苦毒忧虑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向主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起主说，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要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而这个平安不是让我们，不是让这些世界上对我们的评语或这些不公义在我们身上这些事情就没有了，乃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事不过是在这短暂的一瞬间别人对我们的误解，不代表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不是宝贵的，不代表我们就行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而我们可以因此，我们不再增进，我们可以知足，我们可以常常在主所赐的平安跟喜乐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要向你来祈求。保罗教导我们要谦让，要知足，但是主啊，在我们这有罪的身体里面，我们没有谦让，我们没有知足。我们需要透过祷告不断的学习，透过圣灵的提醒，让我们不断的可以回到你的面前，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可以来谦让，可以来知足，可以面对这一切加在我们身上的情况，好叫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真的看到你所赐给我们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跟那大大的喜乐。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